弟兄姐妹平安早，很高兴我们就一起在主日当中来敬拜，也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更认识神。今天刚刚苏伟弟兄带我们读的是在路加福音的一段记载啊。那不知道大家读完了这么长的一个段落，我们现在盖起我们的圣经的时候，我们来想想到底我们从刚刚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场景跟什么事啊。那我们今天要从这段记载呢来更深刻的认识耶稣基督啊，我们可以更深刻的认识耶稣基督，这需要圣灵的引导。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路加福音这段记载来认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认识得更完全，生命也完全归你所有。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经文当中来体会，来认识更加认识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位救主是何等美好的旨意在你的里面。谢谢主，我们仰望这段时间，谢谢主的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啊。那么我们有四本福音书啊，在圣经里面，说实话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呢，要透过认识耶稣基督呢，透过四本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耶稣这件事情。好，说实话圣经已经启示完全，我们该知道该认识的都已经在这里面完全，但是耶稣在世上的这些事迹啊并不足以完全记载在福音书里面啊，但是我们该知道该认识的都不缺乏了，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引导我们来读这些神所启示的话语。今天读的这一段路加福音，我们先讲路加福音哈，对路加福音有点认识哈。那路加福音呢，如果我们去打开路加福音哈，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作者呢，他清楚的写明哈，至少在1到4节，你就可以清楚的写明，他说已经有人有传道人，有传福音的人哈，他们已经针对耶稣的事呢有一些记载了。可是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呢，最主要是也有经过他自己的这个实体考察哈，编著而成哈。那么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来见证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赎主跟生命的主哈。那么为什么叫路加哈？这是一个人名哈。那么教会传统呢，基本上肯定作者是路加啊，他的职业是医生哈。那因为他受过希腊文化的熏陶，而且跟保罗使徒保罗呢，他一起同工哈，到最后他对于耶稣是怎样的一位我们应当认识的哈的，他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这个记录在他这个路加福音里面。那后面呢，教会呢就把这一本福音书呢也成为敬拜啦教导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因为它是从使徒的见证哈一直传承下来的。好，那我们呢就来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哈来看看拿撒勒人耶稣哈。大家刚刚读完了这个路加福音，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啊？你对你读完这一段耶稣的童年时期哈的成长阶段，你有什么样的印象深刻吗？如果从爸妈的心里想，着急，耶稣走丢了，是不是这样哈？着急，那还有从什么角度可以看呢？耶稣说话很奇怪，讲的话他爸爸妈妈都不明白。还有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哦，盖起来，当你读完这一遍圣经以后，你盖来想一想，还有什么重点是我们需要一起借着我们小组听完道以后，我们在小组里面的查经里面可以分享的 啊，其实你可以去想，然后慢慢的你对这段经文从起初的认识到后来的认识，你会发现在团体的这种一起长期聚会里面，你就更丰富了啊，你对神的认识就更丰富了，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所以鼓励大家啊，来到小组查经啊。第一个，我今天呢大概会讲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拿撒勒人耶稣啊，拿撒勒是一个重点哈。拿撒勒是一个什么地方啊？拿撒勒呢？这个等一下呢，我们特别讲一下拿撒勒。但是呢，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哈。路加说哈，路加福音第一句，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哈，39节就讲说，约瑟和玛利亚，大家知道是谁哈？就是这个在地上耶稣的爸爸妈妈哈。那他们呢，其实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有这个耶稣，这个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哈，前面就讲到约瑟和玛利亚他们耶稣出生后第八天哈，就按照律法出生婴儿的八天要去受割礼嘛哈，所以就傍晚就从伯利恒嘛，伯利恒是这个耶稣出生地嘛，去到耶路撒冷，其实这个路程不远哈，如果去过圣地的都知道，从耶路撒冷去伯利恒实在是不是太长哈，太长的路程哈。那他们就去耶路撒冷啊，圣殿呢办完了这个受割礼的事，然后呢路加说就回到自己的城拿撒勒人去了哈，就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是住在拿撒勒去这个地方。拿撒勒在哪里？拿撒勒是在如果我们对圣地有点认识，就是狭长的这个中东地哈，那南中部这边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话，就在耶路撒冷以北，然后呢在这个加利利海，其实是一个大湖哈，加利利海跟地中海中间的这个山里面的一个小村庄哈。那么如果说我们直线距离去拿撒勒的话哈，从耶路撒冷去拿撒勒可是蛮长的一段距离，不像伯利恒去耶路撒冷这么的近哈。那么总之这个是在地理上的一个认识，但是呢我要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是从路加福音跟这个马太福音哈，他们两位呢见证耶稣基督从不同的这个点来说这件事情哈，就是耶稣跟他的爸爸妈妈回到拿撒勒去这件事哈。马太福音怎么说？大家记得上个礼拜上次我们的讲道里面有讲到马太福音哈，马太呢他是犹太人哈，所以他在见证耶稣基督的方式有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就是他就是那个旧约说的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跟救主。好，这个是很重要的马太福音的一个重点。所以马太福音你会见到哦，光在第一二章里面他就讲了很多，哎呀这件事情，耶稣发生这件事情那件事情都是跟旧约的预言有关，有没有？大家记得这件事哈。好了，那同样的在马太福音呢他也讲到了耶稣怎么回到拿撒勒去的哈。那就是讲到呢，大家记得吗？耶稣逃往埃及的事啊，然后呢逃到埃及以后呢待多久？待到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啊向他的爸爸梦中显现啊，说起来啊现在是回到这个以色列地的时刻啦，因为那个要害这个杀小孩子有屠杀事件的这个希律王呢，大希律王呢已经死了。那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呢就带回到以色列地去。那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就直接往哪里？就往那个加利利境内去。好，就回到加利利境内，到了一座城哈，叫做拿撒勒。好，这边是讲到他们怎么回到拿撒勒。那么马太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这是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反正看到这个哈，那其实呢有很多的旧约的这个先知有讲到耶稣的各样各样的事，但是呢马太在这里却没有标明说是哪一个先知或哪一卷书。那么一般我们会认为说是众先知们都是口传，那个时候是口传的哈，就是 在口传话语当中呢，他们都知道，犹太人都知道哈。那就是如果你真是用心考察这个弥赛亚，除了降生的地方方式之外，还有他会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哈。那么他会被称为拿撒勒，他会在拿撒勒哈居住下来。那么拿撒勒呢，我们刚刚有讲过这个地方哈。那么耶稣基督长大成人的地方就在拿撒勒啊，就是他长大成人的地方，从埃及回来以后哈。你看我们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从不同的角度，那但是呢这些并不表示是冲突，因为没有一本福音书是完完全全把耶稣的模子给定下来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见证耶稣是互相的补足。所以四本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互相补足，所以你就看到了路加他省略了从埃及回来这一段，但是马太却补足了这一段。我们就看到从四本福音书一起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耶稣这个形象描绘的就更清楚。那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这几乎也是旧约先知们马太告诉我们这是旧约先知们早就已经宣讲的事情了哈，所以也是神所命定把他这位从天上来的神的儿子，神差遣的他的独生子竟然放在了拿撒勒城。那么我们要问呢，拿撒勒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啊？今天我们会问大家来自哪里 啊那么诶，听到某个城市你会有一个很世界的观点吗？好，比如说如果耶稣那个出生的时代说，诶，我来自罗马，你会想到什么？当时的政治、学术、经济，所有的那个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最重要的地方就在罗马啊！你听到罗马两个字忍不住好像那个人的身上都泛光了你有那种感觉吗？那还有呢，摩西，大家记得摩西吗？他在哪里长大？埃及王宫，对不对？诶，难道耶稣不配这些地方吗？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去深思的时候，就会对拿撒勒这个地方好奇吧啊，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住的地方的环境，基本上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梗概，一些概要，那就要从圣经里面去找一下啊。拿撒勒这个地方呢我举用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一章45到46节，就是耶稣呢，他这段是讲到耶稣呢，他出来侍奉，他30岁以后出来侍奉，受洗完了以后，他就第一个动作就是呼召门徒嘛，好，呼召门徒。他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啊，那有一个先找到耶稣的这个就是叫腓力，那腓力找到了，他就你心里很高兴，他觉得那个就是我心中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基督，那他就去找拿但业他说你看那个在摩西及律法上众先知所说的那一位呢，我已经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结果这位拿但业呢，听到了没有兴奋，没有跟着腓力一起兴奋啊，他就用世俗的眼光去想，你说他在罗马，你要在什么王宫里面，那个发光啊，我都还能够相信哈。基督弥赛亚怎么是拿撒勒？你看他的说话，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拿撒勒在整个犹太人的城镇排名榜，我们现在都会找学校排名榜，有没有？有啊。我们居住排名榜也有哈，温哥华还是蝉联世界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第一名很久哈。你看，就是光是这些事情，所以同样是一个追寻真理的，腓力会去找拿但业，是因为他们这些关系里面就一直心中，他们很清楚知道彼此心中的这种对基督来到世上的这种对这位弥赛亚来到世上这件事情，盼望主的应许实现这件事情是充满了期待的，但他仍然不能跳脱那个眼睛跟心里面那个排行榜。拿撒勒算什么？这句话翻出来就拿撒勒算什么？能出什么样的人啊？所以你大约知道在耶稣那个年代那个时代， 拿撒勒这个地方是什么？是一个世人瞧不起的，是一个卑微的，名不见经传的，甚至于连台面都拿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拿撒勒。在路加福音啊，还特别讲到耶稣哈，他这个要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其实是有首先回到他有到拿撒勒，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要把那个福音啊传给他的拿撒勒的这个同乡的人。结果呢，这一段大家回去看了，我们就不再多说。结果你知道吗？发生一件事情，当耶稣呢在会堂里头拿起圣经来，以赛亚书，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说那位你们期待的弥赛亚就是我的时候，拿撒勒人很惊讶他的这个他的说法，很震撼，但他们那个不信的心没有立刻接受耶稣，他们就厌弃耶稣。他谁呀？他不过就是那个在我们拿撒勒村庄里面那个做那个很卑微的工人，那个他爸爸不是那做那个木匠吗？他不就是那个很卑微的工人的儿子吗？所以就不接受耶稣。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可是神却把他摆放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连同村的人，从小看他一起长大的人都厌弃他。有一首诗歌在我们的团契诗歌本里面，大家可以找看看来唱一下，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他说，你孤单吗？你真的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他曾孤单在城里，孤单在加略山，他曾降生成为人子，受尽凌辱和厌弃，却未见一人与他有同样的情景，试想他的心何等的凄惨。耶稣是真神，他来到世上，他甘愿受到限制，他甘愿住在一个这样的地方，是世人瞧不起的。他的孤单你我想象不到。你我孤单吗？有，但我们的孤单跟耶稣的孤单不一样。耶稣他本当来到这个世上，因为这世上是他所造的，我们是他所造的，然而他来到他属于他的地方，却不被接纳，却没有理当受到那万主之主的称颂与赞美。而你我的孤单呢，是因为我们跟神隔离了，我们没有从神来的那种认识自己与认识人，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以至于我们在这些关系里面变成孤单。我们的孤单是因为我们在罪的状态里头跟神跟人的关系的割裂，但耶稣不是。你我孤单吗？你我的孤单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建立好关系，重新活出神本来放在我里面该有的那种属神的形象。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忍受，他是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但他甘愿受到人的限制。他体尝，他用爱胜过他的孤单，他有百般的忍耐，看着他那个小村庄里面的所有的人在那里经历人生的苦痛， 有生老病死，有鳏寡孤独，甚至于有社会边缘人。本来犹太的律法应当要活出神应该有的那种神的荣耀跟光彩从这些犹太人身上，但是看到犹太人没有办法从律法当中活出来，反而把人不断的分离，耶稣用爱胜过。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太在自己的情绪里头钻研太久，而忘了看看那位经历过真正孤单的耶稣基督，他要把他得胜的那个爱的力量透过他的救赎加上我们的信靠，完完全全的要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胜过。还有一种孤单是十字架上的孤单，除了耶稣，谁在十字架上经历到那样的孤单？耶稣是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者，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密切的这种相爱团契，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赎罪的那一刻，与父神有所分离，因为他承担我们的罪孽。你知道当我们真正的跟神建立了关系，你会不愿意有一点有一刻跟神要分离的。如果你真的开始，我们信主得救以后，我们的生命是在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件事情上是你生命的重要的时候，你不愿意的。我们会不小心，因为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会有这样的倾向，我们会落在不小心的里面。但是当你发现自己不小心，你会恨不得自己赶快再回到跟神的那种重修关系里面。这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恩典为我们所做的，因为耶稣忍受这样世上绝没有你我哪一个人可以忍受的事，所以他足以帮助我们。你愿意信靠吗？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再还有一个很重点，孩子渐渐长大，有没有？在四十节他就讲到孩子渐渐长大啊，身体强健起来啊，有智慧，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啊。那么这个最后一节我们也读到重复，大致上是这样的意思，耶稣的智慧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一起增长啊。这个在讲什么？哇，这个弟兄姐妹，这非常的重要。那重要在哪里？重要在耶稣在世上是从婴儿渐渐长大起来的啊。你说牧师，这也要讲哦？要讲。为什么？我曾经问过一个孩子，我其实这些问题你千万不要小看孩子哈。当你们抛出问题的时候，不是要他一个标准答案，而是要看见他在想什么。我就问过一个大概是大班孩子的啊，我说你认为耶稣是神还是人啊？孩子很兴奋地说，他是神啊。他有认识耶稣是神这件事情是重要的。那我说，那 baby 耶稣呢？因为我们在过圣诞节嘛，那 baby 耶稣呢？他愣了一下，他就发挥了他从世界学来的想象力，他说那就像迪士尼的那个 baby 里面有一个超人耶稣啊，baby 的形状，可是在人没有看见的时候，他就是那个 baby 超人。弟兄姐妹，我这边要讲的是耶稣是像你我一样从婴孩襁褓中的婴孩渐渐长大的，他是完完全全 真实的人，还有他是从圣灵感孕，从母腹当中生出来，他有家乡啊，还有兄弟姐妹，后来约瑟和玛利亚又再生。他是完全人的意思是他从小要喝奶，要依靠人，还要学走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仔细想象这些事情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要厘清某些不是，例如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他就不是超人，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他是超人，不是的，他就是跟你我一样完全的人，完全是人，百分之百。你会饿会乐 会累会渴，要吃要睡要擦去悲伤的眼泪，他都有，他都有，他不是超人。你知道还有教会历史上曾经说过耶稣，哎，我讲的教会历史上这些人讲出来是真正的对这个耶稣在传讲耶稣的时候讲出来的话，他说耶稣是幻影啊，就是耶稣只是一个幻影，他们不能忍受啊，因为当时的这个希腊文化想到的，他们认为的是神是完全圣洁无瑕，为什么会住在人这个，他们认为人的身体是肮脏污秽可以败坏的，他是败坏的，神那样子美好的神怎么可以住在人的身体里面，他们不能接受，所以他们就自己把他，就跟那个想象超人是一样的道理，他就自己好用自己的解释说那不过就是一个幻影，他们就自己用自己的逻辑解释掉。还有人说啊，教也是教会历史上出现的啊，有时候是神有时候是人啊，他一半是神一半是人啊，这些都出现过的教导，他们无法想象圣经所启示的那一位，或者无法完全的接受。我们必须要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住在拿撒勒这个村庄长大，到三十岁以后他出来侍奉，而他从小他就是有乡亲的，有亲族，有没有？耶稣这个在这个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十二岁他在圣殿里面跟这些拉比坐在教室当中，一边听一边问，学习，他在学习。爸爸妈妈在亲族当中，这个成群要去上耶路撒冷朝拜的进这个团，亲族当中，亲族，耶稣有亲族，他实实在在在人世间生活过的。那么到底耶稣启示自己是什么？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启，这个圣经里面启示我们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他既是百分之百的人，同时哈也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既是百分之百的人，同时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神，二者没有分离，也不是他想用的时候就用什么样，不是的，就是二性，这位人神二性是在耶稣身上的。为了这个呢，在大家来认识这个，多认识一点点哈，在主后四百第五世纪四百五十一年，有一个加克登哈信经，这个呢是已经到了教会内部对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已经起了一个混乱。那混乱就是耶稣是超人，耶稣是幻影，耶稣是有时候是神，有时候是人啊，一半神一半人，又乱七八糟很多的东西。当时呢罗马帝国的版图很大啊，教会呢因着国教，所以他们整个教区就扩张，所以在这个大的版图里面呢，他们就开始产生很多的混乱的思想。那后来呢经过罗马教廷他们一致有一个清楚深刻的分辨之后啊，就定下了这个宣信仰告白啊，我们叫信经的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告白。那这对我们很重要，为什么？因为那里就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这件事情呢是奥秘也是真理。 我们不能随意加添，不能随意幻想。所以这个信仰的告白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来认识耶稣基督。那加克登信经一开始就讲到，我们今天所宣告，他们当时今天所宣告的，他们说是跟着教父，要同心合意教导人，要宣告，认同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一位子，是一位，一个位格，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第二点，我们一起来读，是真是神，也真是人，有理性的灵魂，也有身体。第三个，按神性说，来，我们一起来读，按神性说，与父本体相同，按人性说，与我们本体相同，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好，继续，按神性说，在万事之先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这末后的日子，为了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童女玛利亚所生。这位基督，我们一起来，这位基督既是子又是主，也是神的独生子，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而得以保存，汇合于同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不是分离成为两个位格，而是同一位子，神的独生子，是道，是上帝，是主耶稣基督。第七个，这个是讲到重申一遍，也正如是众先知一开始论到他时所讲的，讲到什么耶稣这一位神人二性的这种存在，一个独生子，神独生子的这个位格里面，是众先知所启示的，也是主耶稣自己所教以启示自己教导我们的，也是圣这些诸教父们他们在信经上传给我们的，看到这个一脉相传嘛，神所启示的。其实啊，这个原文当时原文里头只有44句话，那但是我用的这个版本的翻译呢，它把它列为七个条目，让我们能够读得明白。弟兄姐妹啊，耶稣是真神也是真人，这件事情不能相互混淆啊。他们融于耶稣的这位位格里面，这是我们信仰核心的真理啊。我们只能用信心领受这个真理，是奥秘，就是道成肉身，这是一个奥秘啊，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只能用信心领受，因为当我们只强调耶稣是人，我们可能强调的过度了，忽略了他的神性。当我们相信耶稣是神，强调过度了，把人性忽略了，我们忽略了他的人性，而我们必须要同时接受。为什么？为什么呢？希伯来书上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哈。来，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在讲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受到世上的诸多苦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跟耶稣祷告？为什么你相信耶稣能帮助你？除了知道他是神之外，可是你知道还有一份很深的感情，就是耶稣体尝过人生的苦痛，他知道如何胜过，他知道如何把神在他里面的那个当有的，在我们里面当有那个形象，如何帮助你透过圣灵，透过神的话带你胜过如今这个你所迷茫的时刻。而且他会体会到你的软弱， 他能体恤你的苦痛。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除了相信耶稣是神能够解决我们的困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说的，就这段经文所说的，因为耶稣凡事与他的弟兄，就是我们，他是长子，在神的国里面啊，他是长子，他是真儿子，而我们是呢，因着信靠耶稣的救恩，我们被神收养进神的国度里的。他在诸多的事上，把我们能够经历到的苦痛，他都知道，他都明白，他深深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有一位真的复活的耶稣，他是带着肉身升天的，他在天上不仅为你我祷告。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如今我们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相信耶稣他就在你的身边，借着圣灵，他明白你所受的苦境，你爸妈不明白，误会你的人不明白，那是当然，我们的枕边人配偶不能完全明白你，但只有耶稣知道你，在你最灵魂深处，生命深处最孤单的，不能向，不知道怎么向人说，也不能向人说的那一个角落里，耶稣值得你倾诉。我们的主耶稣是生命的主，是生命的源头，但是他却愿意为你我的罪，脱离你我的罪，使我们能够被罪来，我们不受罪的辖制，他甘愿来到世上走上这一遭，而他是从婴孩渐渐长大起来，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引导他，他是真神也是真人。我们用信心领受这个奥秘的真理，这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点，在今天的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一个顺服的榜样。我们看到他跟他爸妈的对话，爸妈伤心地说，哎呀，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耶稣说，我岂不知我当以神的，我父神的事为念吗？我们从这个路加记载的这件事情啊，可以看见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已经对自己生命的道路有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到底天父的事是什么事？天父的计划就是在万事，在这个创世之前就已经将那个救赎的计划，要把他带到世上，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走上人生这个十字架上的道路，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这是我父的事。神爱世人，但世人背离神，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世上来，但来到自己的地方却不被接纳。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这对我们重要吗？非常重要。我们对自己在人生的使命， 是从认识耶稣开始。因为当我们认识耶稣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重新建立，我们才知道原来神把我们的人生，这个独一无二的人生，是要完全为主所用，用在他要用我们的地方。所以耶稣也知道，他很早就知道，对吧？你看12岁，至少12岁他就知道，但他对他人生的方向，他清楚知道。所以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是主，他是他的爸妈的主，明白那个意思吗？如果我们去看路加福音前面，好，这个耶稣降生的是路加讲，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降生的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救主就是主基督，什么意思？他不是只有来救我们，他还是我们的主，也就是我们生命的引导者，他把我们带到父神里面去的。所以有人说，哎呀，我信耶稣了，哎，可是呢，他对耶稣是主这件事情在生活当中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经验。耶稣是耶稣，我是我，但耶稣是我的救主，因为他救我到天上去了，我信这位救主，但他是我的主吗？可能跟我们的生命半点关系都没有。所以难怪耶稣后来有在一些教导，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就可以怎么样进天国啊。主耶稣会说，哎，到时候我不认识你哦，因为我们跟神跟耶稣半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他是他的爸妈的主。那他的爸妈不明白，我相信是，但是呢，我们现在明白了没？明白。但是耶稣选择顺服。弟兄姐妹，有很大的一个机会，我们是在选择上软弱了。耶稣他顺服这件事情是经过不断的决定、选择、选择、决定的。我们一生都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主，而他的一生都在学顺服。他要顺服这件事情是经过决定的、选择决定的。我们做决定是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我们做选择是用什么样的原则来做选择？通常我们的罪行，我时间方便的，对我有利的，我得到什么好处，是不是这样？这一定是我们生活里面做决定的最大的原则。但是耶稣他选择顺服是以父神的事为念，而这个选择不断的顺服是在他拿撒勒的村庄里面学，不断的学习。30岁以后，他知道时候满足了，他要开始按照父神的心意做很多的事情。啊，日后我们会再更多的来认识这段耶稣的侍奉。耶稣基督的顺服啊，是一个代表。第一个人类亚当，他失败了，因为不顺服，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就在这个境况里啊，这种失去了神的同在的这个情况，在圣经里面就是说是罪，我们得不到了神的这种同在。但是耶稣基督因着顺服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感谢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耶稣基督的顺服。人犯罪离开神，付不起那个沉重的罪的代价，我们自己是罪身，是没有办法替我们自己的罪还债，我们还不起这个罪债。而耶稣基督是没有犯罪的完全的人，他足以将自己献上， 成为挽回人跟神关系的那个赎罪祭，他替我们付清了那个罪债。你知道耶稣基督当他复活以后给门徒看那个钉痕手，他的身体带着身体复活，他可以给门徒看那个钉痕手。弟兄姐妹，那个钉痕手，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手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印象深刻这个印象。为什么？因为你我的罪债在向神承认自己是罪人，不认识神的这种悖逆神的情况里面，当我们承认以后，当我们承认我们过往的生命真是一塌糊涂离开了神，当我们承认耶稣已经替我们偿还罪债的时候，那个钉痕的手就是一个还清罪债的最美的记号。亚当失败，活不出神的荣耀，但耶稣基督为我们活出了这样子当有的荣耀。这个他顺服的代表，代表我们顺服神。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就是要学习耶稣顺服父神的榜样，这是我们生活当中跟神当有的关系，当有的关系。有一节经文我们一直都很熟悉，就在腓立比书。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读吗？这字有点小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来试试看。来，我们读腓立比书这一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边讲到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个心就是顺服父神到底到死的心。而且不仅仅只是这样，还要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主，是我们的主他是救主，救主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上了。所以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当顺服的对象。如果我们继续去读腓立比书从十二节到十五节，大家回去把它翻一下，我把它摘要那个重点。保罗这样子说，他说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了这美好的救恩，那我们接下来要什么？恐惧战惊，把顺服主的这个功课好好的学好使我们这个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耶稣基督使我们得拯救，有拯救的地位，有这个圣灵的这个能力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呢，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得救活出来，那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顺服主。我们一定要恐惧战惊，就是好好认真的把顺服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功课呢进行到最后。弟兄姐妹，在我们死之前，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学习顺服主的功课。今天透过路加这段福音，我们认识主是什么呢？他是真神，也是真人，这对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的软弱他明白，我们的苦痛他知道，他恨不得你在经历这个时刻的时候来到他的身边。不要怕，他的爱，他的恩典遮盖我们。还学到什么呢？耶稣顺服的榜样，为了你我能够回到父神的身边，能够活出 神造我们当初当有的那个形象，还有我们的生命要被父神，我们造这个独被造的这个独特的生命，要发挥这个生命当有被造的用处，我们就不至于把自己看得过高。当我们把自己看得过高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人看低了，我们也不至于把自己看得过低，我们把自己看得过低就把人看得过高了，而是什么？看得合乎中道，合乎神造我们的时候当有的样子。像耶稣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使命，他可以不断的选择顺服父神。我们来做个小小的结论，耶稣基督他受苦的人性保证了我们救恩的可靠，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伤痕，他的的确确为我们的罪，离开神的这个罪债，他替我们还清了。耶稣是我们救恩最大的保证跟安慰，耶稣因为他是神，也没有什么苦难是神不能胜过的。耶稣基督他带着肉身死，他也带着肉身复活，现在在天上保守看顾每一个愿意信靠他的人。我们不是凭眼见，是凭着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有永生神的同在。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他有永远的生命，他如何死而复活，我们就会如何死而复活，在他来的时候。这是我们有永生神同在最稳妥的确据。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上，好好的来思想耶稣基督的真神与真人的启示。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承认自己实在是愚昧，但是主啊，谢谢你啊，将你自己启示出来，你就是天上来到地上的那一位真神，也甘愿成为人的样式，卑微自己，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为赎你我的罪。主啊，我们谢谢你，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来到世上彰显啊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